宁现在搜听的是由警示数据推出的交易员故事系列文章，您可以在警示数据 A 上免费订阅该系列文章。本篇是外汇的艺术系列的第八篇，标题是如何找到短线交易中波动性最强的货币。对，本篇导语，外汇短线交易是一个涨跌动荡而难以预期的市场，如何在此复杂环境中找到波动性最大的货币对组合，成为许多交易者关注的问题。第一节，哪些货币最适合短线交易？我经常被问到的一个有趣问题是，哪些货币最适合短线交易？在这里，我用数据来回答这个问题。短线交易的理想货币既要波动大，又要流动性强，即变动大，但交易成本低。我仔细估算了 G10 或新兴市场货币的点差信息、买价卖价的宽度，并找出了每种货币的日均波动范围。然后我对所有货币进行了索引，并创建了一个货币列表，按照它们的每日范围与交易成本比率进行排序。这就是了。见下图。第二节，关于选择货币的说明。很多时候，你对某一特定货币有自己的看法，却不知道该用哪一种货币来对冲。例如，由于美国经济数据疲软，你预计美元将抛售，因此你想做空美元，但你不确定买入哪一种货币与之相对。有时你会想到自己非常喜欢的一种特定货币，这时配对就显而易见了。在其他时候，谨慎的策略是卖出美元兑一篮子货币，这样可以避免你对美元的看法是正确的，但却因为另一种货币的某些特殊走势而亏损。假设你看空美元，做多贸易对美元，做多贸易，做空美元，风险在于你对美元的看法是正确的，但澳大利亚传出了一些极坏的消息，因此澳元的抛售甚至超过了美元。如果你想避免这种情况，可以买入一篮子货币。与其买入一大块澳元兑美元，不如做一篮子风险相同的小交易，也许是澳元兑美元、新西兰元兑美元、英镑兑美元或欧元兑美元。这样你就不会受到特定非美元货币事件或新闻的随机风险的影响。一篮子方法的另一个好处是容量更大。如果你的交易规模较大，这可能会有所帮助。价值5亿美元的澳元兑美元头寸有点难以管理，因为它超出了短期市场的容量，但5亿美元在澳元、新西兰元、加元、英镑、欧元或日元之间平分或难波动加权，这更容易一次进出。第三节，了解跳空风险。对于短线投机者来说，外汇市场的一个吸引人的特点是从纽约时间周日下午到纽约时间周五下午5点连续交易。如果你在中小仓位上设置止损，通常可以预期补仓的滑点很小。尽管如此，你还是应该熟悉跳空或缺口风险的概念，因为大多数跳空风险都是事先知道的，而且可以大致量化。跳空风险是指在发生以下新闻事件后不会进行交易的移动幅度、缺口的大小、经济数据。中央银行公告。周末，一些交易者选择在重大事件或周末之前做多，以避免所有重大跳空风险，这是一种合理的策略。但值得注意的是，据研究估计，在1到3个月的时间跨度内，跳空占外汇回报的 25% 到 40%。 此外，利用期权市场提供的信息，一般可以相当准确的平均估计出跳空，因此总体而言可以量化大部分跳空风险。此外，利用期权市场提供的信息，一般可以相当准确的估算出跳空缺口平均值，因此总体而言可以量化大部分缺口风险。尽管如此，缺口风险只能估算，永远无法事先确定，因此谨慎行事永远不会是一项糟糕的政策。图 4.18 是2015年12月澳大利亚公布强劲就业数据后出现跳涨的一个例子。市场预期就业人数为10000，而数据却远远超出预期，为+78000。你可以看到，数据公布后出现了72点或 1% 的大幅跳涨。在 0.7250 或 0.7300 之间设置止损的人很可能会在 0.7300 以上止损。因此，如果你将止损设在 0.7250, 并预期会出现3点的滑点，那么你的仓位规模就会出现重大的负面意外，损失也会比预期的大得多。请始终注意跳空风险， 并提前做好准备或相应调整仓位规模。估算跳空风险。估算跳空风险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是查看特定事件的历史数据，并求取移动的平均值或中位数。彭博社的 ECMI 函数对这类分析很有用。查看货币在过去同一时间中的走势，通常是估计跳空风险的好方法，但顾名思义，它是向后看的。估算跳空风险更准确的方法是利用期权市场。可以利用事件发生前一天与事件发生当天的波动率定价之间的差异来提取货币的近似跳跃风险。计算超出了本书的范围。老实说，当我需要这些信息时，我不会自己计算，我会直接问期权交易员。如果你在银行工作或与银行有机构合作关系，你可以简单的问期权市场对 X 事件的跳空风险定价是多少。周末跳空。周末的情况比较特殊，因为外汇市场于纽约时间下午5点关闭，直到惠灵顿时间上午7点才重新开始，纽约时间为下午1点、2点或3点，具体时间视情况而定。这就产生了有意义的跳空风险，因为周末的新闻可能会引发货币供求的变化，而这些变化在市场重新开盘前是无法反映出来的。有些周末缺口是可以预测的，选举等，但有些是无法预测的，萨达姆、侯赛因被捕等。许多交易者每个周末都会平仓回家，我强烈建议你也这样做。这不仅能让你避免缺口风险，还能让你的头脑在周末得到休息。不用担心周六或周日会有什么新闻，你可以和朋友一起玩乐，或与家人共度时光，为下一周的大交易充电。如果你坚持在周末持有头寸，请了解你的止损点可能会大大偏离止损水平。例如萨达姆、侯赛因被抓的那个周末，欧元对美元开盘价比周五收盘价低200点。第四节，关于非美元交叉盘交易的重要说明。经常有人问我对 Kempson 和 AudiCat 等刺激外汇交叉盘的看法。人们往往把它们看作是相对宏观的故事，而不了解每种货币的相对贝塔系数或波动率往往是推动这些交叉盘的主要因素。例如，如果你问我对加元对墨西哥比索汇率的看法，我一般会直接告诉你我对美元对墨西哥比索汇率的看法，因为美元对墨西哥比索的波动性要比美元对加元大得多。换句话说，加元对墨西哥比索就是主菜是美元对墨西哥比索，副菜是美元对加元。下面我将提供一些数学或视觉支持证据。在图 4.19 中，你可以看到 Ascension 细虚线与 Kimson 黑色条纹的起伏较大，而与 Ascension 的起伏则不大。灰色出现显示的是加元的涨跌，也就是美元对加元的倒挂。在新兴市场抛售或风险下降时，美元对加元会反弹，但反弹幅度小于美元对墨西哥比索，反之亦然。因此，加元对墨西哥比索的交易大多只是美元对墨西哥比索的交易，因为它是由美元对墨西哥比索驱动的，是波动性较高的货币。对这一规则的例外情况是在加拿大数据发布或加拿大央行会议等加拿大相关事件发生时，美元对加元的波动性高于美元对墨西哥比索。这种情况不仅出现在 G10 与新兴市场的配对中，如果看一下澳元对加元，结果也差不多，大多数时候澳元对加元只是澳元对美元的交易。利用截至2017年1月的500天数据，以下是这些交叉盘及其走势之间的相关性。澳元对加元的相关性与澳元对美元 61.8%， 美元对加元 17.5%。 加元对墨西哥比索的相关性与美元对加元负 10.2%， 美元对墨西哥比索 76.0%。 此外，请看图 4.19 或图 4.20， 这两张图叠加了十字星、黑色或十字星角。不需要20点20分的视野也能看出 Ascension 在推动 Kempson， 而 Others 在推动 AudiCat。 请注意，贝塔值较高的货币推动交叉盘的趋势只是一种趋势，并非硬性规定。当美元对加元在2015年底暴涨时，其波动性非常大，以至于在一两个月内带动了澳元对美元。好吧，很好，你说，但谁在乎呢？你应该在乎，因为任何时候当你根据相对基本面构建交叉交易时， 你都会掉进一个很容易避免的陷阱。如果你想把两个货币对立起来进行交易，你需要根据波动性来权衡你的风险敞口。因此，与其做多130 camps， 不如做一个波动加权组合，做多75 ounces， 做空100 scan。如果你的宏观相对业绩判断正确，这将带来更接近你预期的回报。外汇的艺术系列第八篇已为您朗读完成，感谢您的收听。下篇内容预告：了解一种货币被高估或低估的原因是有用的，这样你就能知道在什么条件下货币可能会从高估跌回购买力评价或公允价值。外汇的艺术系列是金石数据全新推出的一档栏目，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请您点个赞评论下，这将使我们有动力继续努力更新这个系列。您可以在文章顶部订阅交易员故事系列专题，每日最快时间收到连载内容的更新推送，请下载金石数据 A 订阅并打开推送功能。